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好，这个有一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叫《七宗罪》，看过的举举手。好，很多人没看过，哎，很有名的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是根据天主教他们里面的七宗死罪。那么这七宗罪是什么呢？就贪吃、贪婪、懒惰、嫉妒、愤怒、骄傲或者色欲。好，根据天主教，他说人犯了这七样罪，这叫 deadly sins， 必死的罪。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罪，让人会死啊。他这个严格说来哈，也不完全符合圣经，因为根据圣经哈，这几样罪都可以赦免，信耶稣都可以赦免，不是说必须死的，不是说必须灭亡的。好，另外呢哈，根据圣经看，这七宗罪也不见得就是最大的罪，所以看看电影还可以。但他的神学并不是完全正统的。这七宗罪大家可能因为经常犯嘛，对吧，容易把它列出来。但是有一种罪呢，是经常被人忽略的，这种罪呢往往是其他罪的一个根源。所以今天呢，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被人忽略的一宗罪。经文呢就是撒母耳记下11:1-12:25，将近两章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故事啊，我们就看第一幕是什么。我们看在第11章哈，那里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过了一年是什么时候过了一年？一年以前，亚门人羞辱大卫的使臣，大卫就跟他们发动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把亚门人打败了，尽管他联合了亚兰军队，打败是打败了，但是没有把他消灭，可以说亚门人毫发无损。那么亚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看地图，它在以色列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大家知道约旦河东当时分地的时候是两个半支派，对吧？有哪两个半呢？流便、加德和的马拿西半支派，对吧？所以这个亚门呢，刚好就在这个加德和的这个马拿西半支派的边界上存在的一个敌人，没有被消灭。所以呢，过了一年以后，再加上又是春天，春天的时候呢，刚好是适合打仗的时候，所以他就派他的元帅约押去继续的拿下这个亚门。那么这场战争哈打得挺顺利的，约押是个军事天才，然后呢就围攻了一个城市叫拉巴。那么按说围攻了城市干嘛？一个城市被围攻，你就不用做别的了，把它围住就可以了。干嘛？只要他弹尽粮绝，他可能就自动投降了，不战自降，对吧？这场战争是稳赢的。那么圣经上说大卫呢仍住在耶路撒冷，很多人觉得你看大卫因为他不去打仗所以他犯罪，实际上严格说来不是这样的。首先哈，他没有，大卫没有必要每次都去打仗，他派约押就可以搞定了，他经常打仗不假，他年纪越来越大，后来他的手下都说你以后不要出征了，万一你有个什么损伤国家受不了，所以他不去打仗这不是问题。而且他还随时那些有传令兵报告他，汇报他战况，他都知道。但是呢，我们看他在耶路撒冷他干什么呢？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睡了懒觉了，他就在他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那么这个平顶不光是王宫有，老百姓家里面也有，因为当时的房子就是在屋顶是平的，有一个楼梯可以上楼屋顶，在那里乘凉。彼得不是在屋顶上祷告吗？记得吗？那个有几个人把摊子不是抬到屋顶吗？把房顶拆了，把它坠下来吗？好，那个屋顶是大家乘凉的地方，所以大卫呢也上了屋顶，去乘凉。但是他这个王宫呢，建在这个北边，居高临下的地方，所以他站在他的屋顶哈，他是可以看到三四个街区他都可以看到。他走来走去， 一眼就看到，哎，有一个人家里面院子里面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他远远看到这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那有人说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不检点，在院子里面洗澡，是故意给他看的吗？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当时的风俗，你不要拿我们今天的文化来想，今天我们都在浴室里面有自来水，对吧？有热水，当时是没有自来水的，所以要洗澡只有在拿一些水在院子里面洗澡，这很正常的。那大卫看到这个景色以后怎么办呢？他马上起了淫念。所以我就想起耶稣基督讲，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已经是心里面犯了奸淫了，但是呢，虽然心里犯了奸淫，他的肉体还没有犯，记住啊，这两个还不等同。假如这个时候他就打住了，好了，我虽然胡思乱想，但是我赶紧不想了，抵挡他，这就没事了。但是他就在那里把玩这个淫念，想入非非，越想越觉得越要占有这个女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有，尤其是弟兄们，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黄色的画面，媒体，对吧？你也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黄色的念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马上把它删掉，那个网络色情太多了，对不对啊？马上把它关掉，那你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继续看，你就会变成一种，它叫 sex addiction， 对吧？好多人就是今天有性瘾，有酒精上瘾，对吧？毒品上瘾，还有一种叫性上瘾。性上瘾基本上是看这些黄色媒体看的，所以你看到那个马上把它关掉，那就没有问题。大卫呢是看到一个真人，他怎么办？他没有控制自己，所以圣经上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就允许这个私欲怀胎。当时光有试探本身还不算犯罪，关键是你让这个试探怀了胎，私欲怀胎那就是罪了。然后呢，大卫他是王嘛，他就差人，记住啊，这里面讲了好几个大卫差人，差人不断的差，约押差人，差人，差人，你注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有权，他是王，他可以派人他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随便找个伺候他的佣人去打听一下，看到没有，就那家洗澡的，你给我打听去。一打听回来知道了那人是谁，是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大卫一听认的，为什么？如果你往后看这二十三章，撒下二十三章，以莲是他的一个勇士，那里列了大卫的三十个勇士，以莲就是他的勇士之一，赫人乌利亚也是他的勇士之一。另外大家知道以莲是谁的儿子吗？以莲是亚西多夫的儿子，亚西多夫是大卫的谋士，后来跟了亚沙龙背叛大卫的那位。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说为什么亚西多夫背叛大卫，可能跟这个事有关系。所以都是他的大臣，是他的亚西多夫的孙女，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甚至他们可能都见过面，在一些王宫的 party 上可能都近距离看过这个八十八。把他找来然后呢，大卫又差人去，记住又是第二次差人，第一次是打听，第二次把他带来，然后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也可能因为他这个，所以他去洗澡。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没有讲到底是大卫强暴这个乌利亚的妻子，还是他们你情我愿的，没有讲。为什么？那么大部分解经家认为是大卫，基本上是大卫在强暴的。那么作为八十八，他也可能是没有办法，也可能他情愿，但是情不情愿不要紧，因为这不是重点。因为这段故事他不是在讲八十八的问题，在讲大卫的问题。所以说呢，他就等于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呢到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赶紧把他打发他回去，神不知鬼不觉，他做了这么一位王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做了这么一件事，占有别人的妻子，强奸别人的妻子，这按照律法看是罪，这是该死的罪啊，与邻舍之妻行淫的要致死他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种什么收什么，他以为发生这么一个淫乱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过了不到一个多月，这个女的回家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一个多月就有反应嘛，妊娠反应嘛，那没有别的男人跟她，她的丈夫在前线，没有别的男人跟她睡觉，那肯定是从大卫怀的孕了， 他怎么办？那他当然了哈，我丈夫回来怎么办？我的邻居知道怎么办？我爸爸知道怎么办？他没有办法，是大卫你做的。好，派他也派人，他就派一个人去告诉大卫，我怀孕了，你得负责任。就像今天很多人，女的嘛，男的你使她怀孕了，女的说我怎么办？好多男的说你堕胎吧，对吧？那么他要让他负责，当时也没有什么堕胎的。那么然后呢，大卫这回万万没有想到，这有后果的，犯罪是有后果的。怀孕了怎么办？怎么办？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不要让人知道是从我怀的孕，否则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否则她丈夫知道怎么办，我还怎么活？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计谋。所以一个罪会带来另一个罪。于是呢，在六节说，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记住啊，他又是差人 ，sent， 他是王嘛，派谁都可以。派人到约押，大家知道约押是谁吗？约押是他的元帅，约押还是他的外甥，对吧？约押席鲁雅的儿子，我以为你有什么相干，记得吗？约押是席鲁雅的儿子，席鲁雅是大卫的姐姐嘛。好，还有亚比塞也是他的外，也是他的弟弟嘛，是约押的弟弟，对吧？这都是很能干的元帅。那么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看又是让他打发，元帅也有权利打发，这些当官的都有权利打发，对吧？老百姓好像很受罪，你看到在以色列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呢，哈，他说你要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那么我们知道哈，他当时在亚门，亚门到耶路撒冷有40英里，当时也没有汽车，对吧？这乌利亚一听，这到底什么事了，还得非得我回去哈？回去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回去了。大卫说，约押怎么样啊？哦，军队怎么样啊？战况怎么样啊？乌利亚觉得很奇怪，这些事需要我这个勇士回来吗？哦，你平时都有这个传令兵，平常告诉你，你知道不就完了吗？但是既然是王的命令，他也没办法，好吧，你问我就说呗。哦，他都是蒙在鼓里的，实际上这位大卫这是一个幌子。然后呢，问完以后呢，对他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这是他的目的。这个洗洗脚是当时的一个谚语，就跟你妻子睡一觉吧，啊，就这个意思。他就希望，这是他的计谋，今天我让你回来干嘛？跟你妻子睡一晚上，你们有夫妻关系，好了，这个孩子就栽给你了。到了过了几个月，生下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看到了吗？这就是大卫的计谋。结果呢，他这个计谋又落空了，啊，怎么说？然后呢，而且他还走了以后，给他送了一份菜，有肉有酒，送到他家里头去，好让你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夫妻生活。结果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他就在大卫的王宫里面跟那些佣人睡在一起。他的佣人没有回家，那么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他没有回家，大卫就把他招来，哎，你怎么这么远回来不回家呢？这个口气有点挑战他，你还有没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啊？好，为什么不敢见妻子呢？啊，挑战他。结果呢，乌利亚对大卫说，他说我不回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约柜在战场，我的元帅在战场，我的那些呢士兵们，一起做士兵的都在战场，我怎么能够回家呢？我今天打仗就是为耶和华打的，这段时间我就专门奉献给耶和华，我就不要把家庭残累放在身上，另外我要跟我的军队跟我的元帅认同，我不回家，我不跟我妻子去同睡。他的心智是蛮好的，因为这场战争是为神打的。所以大卫这个一计不成，好，又生一计，啊，他说这样吧，你今天先住在这里，明天我打发你回去，啊，于是呢，他又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大卫又使了个什么计谋呢？哈，大卫说好，我再请你吃一次饭。这次吃饭呢，他打发了手下的佣人要大量的上酒，虽然是葡萄酒，不断的灌他。轮流灌他，大家知道中国的酒桌文化吧？好，一定要把你灌醉不可啊！然后呢，他说什么？今天把你灌醉，看你还回不回家跟你妻子睡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大家记不记得哈？ 大家记不记得罗德的女儿就是把他父亲灌醉了，跟他父亲睡觉，生下了谁啊？生下了摩押和的谁啊？亚门。亚门就是亚门人的祖先嘛。哦，现在乌利亚正在打仗的就是谁啊？就是亚门人。现在大卫呢，大卫也知道这个故事，大卫竟然使用这招把别人灌醉，酒能乱性嘛。好，灌醉以后让你跟你妻子去回去睡觉，所以这个人灌那个人灌，一定把他灌醉，尽管他不想醉，但是呢，他结果这招又没有得逞。这个乌利亚虽然真的是醉了，但是呢，他还保持了一份清醒，我的原则不能违背，醉了也不能违背，就是不回家。而大卫这个清醒的人却跟他别人的妻子睡了觉，而这个被灌醉的乌利亚却坚持原则，没有回去跟他该睡觉的妻子睡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和讽刺啊！然后呢，他又是跟那些大卫的佣人又过了一晚上。大卫一看哈，这连连的失败，黔驴技穷了，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哈，你看没做成。大卫是很聪明的，但是现在聪明是用的歪脑子啊。这个然后呢，就这下就痛下杀手了。既然你不吃软的，我就给你硬的了。然后呢，他就写好了一封信。好，这封信就交给他的约押。好，信中就用什么信了？当时要不用羊皮纸，要不就是用蒲草纸。写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派乌利亚到战争极危险的地方。让他死掉，借着敌人的手把他杀死，而且这封信呢，用他的印给封上了，由他那个戒指盖上印，这封信谁都不可以拆开。他就告诉乌利亚，把这封信带给你的元帅，你回去吧。弟兄姊妹好，乌利亚带的这封信就是他的死亡执行令，但是他丝毫不知道里面的内容。然后呢，乌利亚就回到了军队，把这封信交给约押一看，心领神会。约押也不是好东西，你从后来看啊，他知道他这个舅舅大卫一定是有什么亏心事要杀这个乌利亚，所以他就这样跟他狼狈为奸。然后呢，约押在围城的时候呢，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弟兄姊妹好，本来刚才说了，这个拉巴城已经被围困起来了，只要你围得不动，不战自降。结果呢，他专门安排了一场非常拙劣的战役，干嘛？他知道那个地方是亚兰人的非常勇敢的那些人在那里把守的，估计是在城门跟前。他就派乌利亚带了几个人，你们去冲，冲过去以后呢，对方可能开了城门以后跟他们打，人不多嘛，打了以后呢，这些人又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把城门一关以后呢，城墙上面就射箭，就把乌利亚射死了。不但乌利亚死了，跟他去的几个勇士也死了。所以这个大卫的这封信带来好几个人的死亡，但他主要要的是乌利亚死亡，就这样死了，约押替他执行了，大卫主谋，约押执行，这几个勇士就这样白白丧命了。完全可以没有必要的伤亡，这是谋杀，这是借刀杀人，这个计谋就得逞了。有人说神在哪里呢？神都看的。有人说神没有干涉吗？对，还不到时候。你发现人间也有这样的黑白颠倒，公理上断头台，神在哪里？为什么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掳走那么多人质？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为什么？弟兄姊妹，神在哪里？神都看的。你不要以为神不看的，神都看的，神也许可，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弟兄姊妹哈，然后怎么样哈？然后，于是呢哈，约押就既然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就派人将战事汇报大卫。这个约押也很聪明，狡猾，他知道哈这个战事是个失败的战事，纯粹是个愚蠢的安排，对吧？正常来说，他应该拿他试问的，怎么安排的？所以他就告诉这个传令官，你回去报告大卫的时候呀，你就说先告给他，但是呢，大卫会问你为什么要把士兵派到离那个城墙那么近，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是因为攻打士剑的时候离那个城太近了，被一个妇人用一个磨石砸下来，把他砸得头稀巴烂吗？你们不记得这个故事吗？为什么派勇士到城墙的门口？你们就告诉他乌利亚死了。所以这句话一说，他一定就没事了。 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哈。当这个报令官哈传令官告给大卫的时候呀，大卫也没这样问，因为他早就判了这个事了，也不需要问。另外呢，这个传令官也不那么啰嗦，直接就说最后加一句乌利亚死了，对吧？然后呢，大卫心领神愧，然后还假惺惺地说没关系了，战争嘛，或者他死或者你死，对吧，都免不了，鼓励元帅继续的奋勇拿下这场战争。你看这个假冒伪善到什么地步。那么然后呢，感谢主。但是好弟兄姊妹，然后乌利亚不是死了吗？死了以后他的骸骨要运回耶路撒冷，大卫可能还出来在灵柩旁边还哭一哭，这个人很会哭的啊。然后呢在那里抚慰一番家属，怎么样怎么样。下葬以后呢，他的妻子圣经上说哀哭的日子过了，他的妻子为他哀哭。到底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没有固定的日子，要看你的职分有多大。像摩西死了以后别人给他哀哭了一个月，像乌利亚我估计就半个月，他的妻子给他哀哭半个月。半个月过去以后呢，大卫差人，又是差人把他接到宫里，他就成为他的后宫了。他的后宫不止一个妻子了，成了他的后宫之一。那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哈，大卫给人感觉他做得很慷慨大度。大家知道旧约里面有小叔子婚姻，知道吗？哥哥死了没有留下孩子，弟弟要把嫂子娶过来，知道吗？那是尽本分的。虽然这个赫人乌利亚是个外邦人，大卫说虽然他不是我的兄弟，但他是外邦人，他的妻子死了我把他娶过来替他立后，你看给外人还是个好名声，知道吗？另外让他就是说为他立后嘛，把他接过来给他养活，他还落个好名声。然后呢结果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到了时候呢，就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好像一切都过去了，人也死了，儿子也生了，他也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了。但是有一句话在十一章最后一节说，但大卫行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个哈，我觉得这个英文讲得更好，更符合原文。But the things that David had done was evil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就是说大卫所做的事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是邪恶的。弟兄姊妹，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今天我们要遇到不喜悦，我们最多耿耿于怀，这个当官的这样冤枉我，这样压迫我，这样逼迫我，我恨死他了，我不喜欢。我们最多愤愤不平，当神不喜悦神就要行动了。神可不是软弱的，只是说我不喜欢，只是说看得很恶。神一旦不喜欢，神就要行动，神的行动就是审判的行动，包括对他所爱的人绝不留情。神是公义的，好，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包括基督徒犯的罪。你不要以为我们犯了罪就神就可以通融，没有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了在十二章的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前面都是说大卫派谁，大卫派谁，大卫派谁，约押派谁，约押派谁，都是当官的。到了这里耶和华派他的仆人。我告诉大家，在以色列神是最大的，不是王是最大的，不是元帅是最大的。你做王必须服在神这位王的手下。那么感谢主，他就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那里，大家知道讲了个故事，对不对啊？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就说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富人，牛羊满圈。那个城里面有个穷人，家里很穷，孩子很多，结果呢就买了一只小母羊羔，把这个母羊羔养在家里面，像宠物一样，晚上跟他睡觉。他看这个 小母羊羔像他女儿一样，心肝宝贝一样。有一天这个富人家里面来了一个客人，他要招待，他舍不得从他的羊群当中宰了一只招待客人，他却把那个穷人的那个小母羊羔给偷了，偷过来以后宰了杀了招待他的客人。大卫听到这里，怒气天阴，他说做这事的人该死，他要偿还四倍。因为按照旧约和偷了别人的羊要偿还四倍嘛，大卫懂这个呀。不但是这样，你这样做不光是偷，你这样明显是伤害了这个穷人，你该死。 讲完这里的时候，拿单指着大卫说，大卫，这个人就是你。弟兄姊妹，你见过任何国家有人敢这样对国王讲话的吗？以色列有，神派他的仆人就敢这样讲，这个人就是你。啊，你就相当于是那个富户，你有这么多东西你都不满足，乌利亚只有一个妻子八十八，就像那只小母羊羔一样，你还把他夺了去，你还把他杀了，这个人就是你。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接下来哈，我们看哈，接下来这段，我们总觉得这个故事哈是讲大卫杀人奸淫。如果大卫杀人奸淫，那么讲这个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我估计你不会杀人，我估计你也 很少有可能去奸淫，对吧？那今天教会讲这篇道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也不是讲你心里的奸淫和恨人。那么到底大卫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讲大卫的奸淫和杀人的罪吗？主要的还不是，在他背后有一宗更大的罪导致了他这两个罪，而那个罪呢，是被我们忽略的罪，是被他忽略的罪，也是被我们忽略的罪。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啊，在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拿单怎么说哈，在七节，大卫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弟兄姊妹哈，你看这个，我上面给大家打的九节和十节，这里面有两个，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接下来是说十节是说你既藐视我。弟兄姊妹哈，藐视神的话就是藐视神。那么到底大卫是怎么藐视了神呢？你根据上下文看，他前面列数了那么多神给他的恩典，我把王位给你，我把扫罗的后宫给你，给后宫表示你接续了先王了，我把整个国家交给你，我把，就是说弟兄姊妹，我把这么多的恩典都给了你，证明什么？证明神是一位赐人恩典的神，给人无数恩典的神。他说如果你还以为不足，我把别的也可以再给你，好不好？我给了你这么多，接下来呢你却犯这个罪，为什么？就是你对我给你的你不满足，你对我所有给你这一切你还不满足，你非要要我没有给你的，这就是藐视神。对神给的给了多少都觉得不够，都觉得不好，我要那些我认为更好的。这是大卫犯的罪的那桩罪的根源，因为这个根源他就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藐视了神。那藐视了神，神就要惩罚，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接下来他说，我必在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你在暗中做的我要在明处报应你，你夺别人的妻子，将来你的妻子要被别人公开的强奸，你家里面刀剑，你的孩子要被杀。啊，弟兄姊妹，这就已经宣布了，很厉害的。犯罪是有后果的，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以前，从一章到十章都是大卫与神同行，耶和华不断的祝福大卫，包括撒母耳记上也是这样的。但是呢，自从发生了撒母耳记十一章这个事儿，从十一章一直到后头都是神对他的管教，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分水岭。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是撒母耳记下的分水岭，当犯罪之前神一路的赐福他，犯罪以后神不断的管教他，不断的遭受他的恶果。弟兄姊妹，包括甚至延续到了列王记，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他宣布的审判。所以神不是软弱的，神不是光不喜悦就够了，神一定要惩罚，神一定要报应。 那么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听完以后悔改，他犯罪差不多一年了都没有悔改，因为孩子都生下来了嘛，对吧？而且很可能拿单就是在孩子出生那天去责备他的，你在孩子出生了你要庆祝，我要给你一个审判，宣告你的审判。那么当大卫听完这个审判以后，没有人敢给他讲这样的话，他的仆人可能知道也不敢说，但是大卫听完以后呢，马上就悔改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你不单是得罪了乌利亚，不单是得罪了八十八，你更得罪了神，你首先得罪了神，你最终得罪了神。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得罪神，你也不会得罪这些人。犯罪是得罪神，约瑟说，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神呢？弟兄姊妹，这是大卫比扫罗好的地方，知道吗？虽然犯了这么大的罪，一说他就悔改，扫罗推罪啊，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就不是因为我，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就得不到神的赦免，说你有罪，说你悔改，你就是，你说好，我是罪人，求你赦免，神就赦免。神说你犯罪了啊，你大卫可能会说，我，你知道我从小我家里面得到的父爱母爱不多啊，对吧？我有一种哈什么依赖症啊哈，我，你知道我当时哈，我软弱啊，偶尔软弱，不要找借口，知道吗？不要找什么借口，你犯罪就是犯罪了，这样的话你认罪，神怎么样？神赦免你。所以你看啊，紧接着什么？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神马上就赦免了。今天你我也是，你我犯了罪，向主承认，主马上赦免，真的。那么感谢主，而且还给他一个格外的恩典，你不必死了。按说他这个罪应该是死的，杀人的罪，奸淫的罪嘛，按照律法，神不让他死是给他格外的恩典，不用他死了。那么但是呢，后果一定是要有的，其中一个最近期的后果就是这个孩子马上要死，你跟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生的这个孩子他要死。然后说完以后拿单就走了，接下来神说话算数，马上就击打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得了重病。得了重病以后呢，大卫就禁食祷告，一共禁食祷告了一个礼拜。大卫是个很能祷告的人啊，那么而且他是躺在地上不吃不喝祷告，他希望万一神要发怜悯，会不会也听我的祷告，让这个孩子不死呢？祷告，不吃不喝，家人劝他起来吃喝，他也不吃。结果呢，到了第七天，孩子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周围的人，家里面的人不敢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死，他都不吃不喝，现在死了告给他，他不知道会不会自寻短见啊。结果大卫看他们嘀嘀咕咕的，他知道孩子死了，他起来洗了脸，穿上衣服，记住啊，他还没有吃饭，直接跑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还是在禁食祷告。敬拜完神以后，又回到家里，吩咐他的仆人给我摆上饭，我要吃饭。他的家里面的人想不通，什么意思哈？孩子当时，你孩子死了，你怎么都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没有死你都不正常。他说，你们想一想哈，如果没有死，我祷告还有指望，神还让他活过来，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死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大家记住了吗？大卫已经学到一个功课，干嘛？以神给他的为满足。他以前是藐视神，不以神给他的为满足，现在哪怕神没有给他这个孩子，感谢神，我从你接受，你不给我也接受，我不强求。然后呢，感谢主，然后他就后来又这个安慰这个他的妻子八十八，然后呢他跟八十八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先知拿单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就是耶和华所爱的。弟兄姊妹好，把那个收去了，神又给了一个，大卫学到了功课了，满足于神给他的，也满足于神不给他的。所以我刚才结合我讲的那句话，最终被人忽略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藐视神的罪。藐视神的罪就是不以神给你的为满足，偏偏想要神没有给你的，这是犯罪的一个根源。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大卫因为藐视神，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什么叫藐视神？不以神给他的为满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被人忽略的一种罪，就是藐视神已经给你的礼物。今天兄弟妹好，你会犯这个罪吗？我们会犯这个罪吗？可能。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满意吗？今天你满足于神给你的吗？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满足于你的婚姻吗？我告诉大家，很多人不满足，你信不信啊？哈，很多人说，哎呀，不太满意。好，记住啊，记住，婚姻是神给你的，你可能觉得不满意。这已经开始藐视神了啊！记住啊，神你给我的不好，我还以为好，结果不好。我再问你哈，你满足你今天的财富吗？你的房子，你现在满足你的房子吗？你说凑合吧，刚买的时候还高兴，现在觉得还不如别人的大，对吧？弟兄姊妹好，你真的满足你的房子吗？你不一定。你满足你的车子吗？你说刚买车挺高兴，现在觉得要一个名牌就好了，宝马或者奔驰更好一点。你满足你的孩子吗？你说我的孩子很臭，看跟谁比，中不溜吧。你可以想象你在这个院里面，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 parking lot， 你想象画一个圆圈，拿一个粉笔画一个圆圈，然后把你家所有的家当都放进去。当你摆进去以后，我要告诉你，这都是神给你的。阿们，这都是神给你的。阿们。你的车子，你的电器，你的电脑，你的家具，是不是都是神给你的啊？都是神给你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请问你，你满意吗？我希望你是满意的，但很多人是不满意的，就这么点啊。我告诉大家，我不是说只局限在这个圈里面，神可以继续给你，但是问题已经给你的，你有感恩吗？不一定。我们看什么什么不顺眼，我再问你，你满意你的教会吗？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满意你的牧师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思考一下哈，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满意。什么啊？我还以为这个牧师好，也不像我想的。啊，这个教会嘛，到处都是问题，对吧？弟兄姊妹，你想来想去，你发现所有你看到的东西，大部分你都不满意。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大卫所犯的罪，藐视神。神是一位施恩典的神，给你这个，给你那个，给你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到世界上，神都给了你了，家庭、妻子、儿女，包括父母，对吧？有些人对父母也不满意，怎么我的父母这样？父母也是给你的，为什么不为他们感恩呢？有一个老师拿一张白纸，上面画了一个黑点，问同学看到什么，大家说黑点，老师说你们就看到黑点吗？还有什么？没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神给了你那么多，但是我告诉你，所给你的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完美的，同意吗？除了神以外，肯定婚姻有婚姻的问题，孩子有孩子的问题，教会有教会的问题，对吧？肯定工作有工作的问题，但是那个只是个黑点，为什么看不到神给你的白纸呢？那么多的恩典，不去数算恩典的。下个月就是感恩节，对吧？感恩节不光是过一个节，感恩节我希望你是数算神的恩典，对吧？这样的话，你才不容易犯那种被人忽略的罪。什么罪？就是藐视神的罪。记住，神的属性是赐恩典的神，我们人的败坏就是藐视神，忘恩负义，这是一个罪的根源。你越感恩的人越不会犯罪，知道吗？你凡事谢恩，就是感谢主今天给我这么多，越感恩神的恩典也越多。所以对我们的应用，就以神给你的为满足，接受神给你的才干和长相，接受神给你的配偶和孩子，接受神给你的工作和财富，接受神给你的牧师和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阿爸父神，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让我们不但听了，让我们愿意悔改，因为我们也犯了大卫这样的罪，就是藐视你，藐视你给的这么多恩典，渴望那些你没有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会犯罪，被你管教。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数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我们惊讶，泪时乐欢呼。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